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日会晤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习近平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他还说，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因此提出了一起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口号。巴赫表示，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成为本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习近平与巴赫会面后，央视1月27日发表评论称，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中方将与国际奥委会携手，为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19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与国际奥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他说，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皆有利，不仅有助于中国体育的发展，也为推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的共生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基础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前主席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他说，早在197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就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尚未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努力劝说奥委会委员支持中国政府获得席位，这一个提案在一年后通过，被中共视为其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承认的一次巨大帮助。唐靖远表示，1980年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他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标志性政治动作，就是通过运作迫使中华民国奥委会矮化，改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旗也改用另行设计的梅花旗。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全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支持了中共官方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被中共视为海外统战的巨大成功。此后，萨马兰奇给予中国政府的又一次帮助是鼎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并多次表示，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萨马兰奇为此不惜公开以体育不应政治化，替中共在西藏的残酷镇压行为进行辩护。而北京投入巨资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也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方因为金融危机而衰弱，中国因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崛起的转折点。唐靖远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意识形态的输出。而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讳言声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在多个层面上都保持着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之久，在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年里，共造访了中国29次，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唐靖远说，这是中共官方给予长期对中共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一种固定官方称谓。中国政府甚至在天津为萨马兰奇这位老朋友专门修建了一个庞大的纪念馆，而萨马兰奇的儿子于2012年在中国注册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直接挂靠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名下，接受包括中国奥委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安踏体育及中国邮政等大型中国机构和企业的捐款。可见萨马兰奇家族和国际奥会跟中国的关系十分亲近。分析人士说，中共其实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奥委会包括奥运会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或是赞助的方式， 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仅中央电视台2014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转播协议就估值 5.5 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赞助协议估值至少8亿美元。除此之外，在互联网资讯时代下的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集体育、文化、艺术、经济及国家形象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展示平台。中共官方智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股重要力量。唐晋元表示，
说到底呢，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共同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共从这种合作中呢，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其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被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呢淡化掩盖了，而国际奥委会则从合作中获得了影响力的扩展及巨大的经济收益。
台湾前奥运选手、现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黄志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中国的经济与体育发展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它足以去影响很多国际赛事与国际组织。他说，比如中国在奥运桌球的项目影响力就非常的深远，至于他自己所参与的跆拳道项目，中国相对是比较后期才投入的，但中国从挑选人才、环境设备到教育培训都是举国支持去做，所以发展的非常的快速，短短的5到10年间就拿下跆拳道金牌。黄志雄说，
所以你说在很多的项目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投入的用心啊，那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也进而去影响许多国际的组织而发挥他的影响力，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很显性的。
纽约时报曾以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来形容国际奥委会跟中国的关系，但倡议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叫做互利共生，而是收买的关系，甚至是豢养关系。他说，中国用尽各种的方法收买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自萨马兰奇以来根本就是帮中国跑腿的帮办，如果中国都可以公开为萨马兰奇盖一座纪念馆，那么私底下的金钱捐书想必更为可观，才能够将其第二代都买进去。分析人士说，中共收买的国际组织不只有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旗下的很多组织也被中共渗透操控，目前中共已经直接主导了联合国15个专业机构中的4个，成为主导联合国机构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共对其他一些非中国领导人的国际组织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比如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海外的时候，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使得 WHO 没有及时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宪宏说，
中共不外乎是用3个东西收买人嘛，用钱收买嘛，用女人收买嘛，用活摘器官提供给你长命百岁嘛，收买，3个收买，所以那个不能叫做共生关系了，那叫做收买。
杨宪宏表示，国际奥委会对于中共向来采取为中国辩护的立场。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帮中国说话，说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后会重视人权。结果2008年办完奥运到今天，是中共所有人权记录最差的10年。国际奥委会当时的承诺变成一场骗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风波，国际奥委会也拍了跟彭帅通话的影片交代下落，为中国善后。杨宪宏说，
这个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告诉奥会说，你的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抵制你，也抵制这个奥会嘛。没有帮凶就没有元凶了，元凶是中国，帮凶就是国际奥会，在人权上面这么没有记录。
他并提醒， 虽然台湾释放出代表团将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消息，但还是让运动员去参加，这无疑是把运动员送入虎口，将会遭遇到非常多不可测的危机，例如可能被迫跟在五星旗的队伍后面走，否则就会被视为台独分子，被李明哲等等。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真要杯葛北京冬奥会，就应该连运动员都不要派去，才能够保障安全。虽然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时表示，本届冬奥会有约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的运动员参加，是摄像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1月27日，全球有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认为北京在屡屡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良善的力量。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也表示，奥运会主张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原则，这代表奥运会奉行反对或抵制分裂、仇恨与暴力的价值观。但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以残酷暴力践踏人权，同时利用奥运会对这些罪行掩盖淡化，以与奥运会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宗旨相违背。那么抵制中共主办奥运会，恰恰才是符合奥运宗旨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